实在很感谢主哈，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真是人才济济哈，真是卧虎藏龙。看到这些孩子们的表演哈，我们实在大叹不如他们，我们是一代跟一代是不一样。看到他们在那里表演啊，我就真的发现什么叫做跨文化的现在在北美的华人家庭啊，真是两代之间。啊，我把刚才那个戏没有题目哈，他们没有给我们个题目哈，我后来跟他取一个名字叫 Confucius and Prom， 可孔子跟这个毕业舞会哈，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在这种文化的交叉的里面，常常就会带来很大的 crush， 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一个矛盾。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就让我想到去年在这个伦敦的这一个奥运会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次的奥运会他们的主题叫做 Inspire a Generation， 我每一次想到这个题目心里都非常非常的受激励，也非常的受挑战。今天的 generation 需要被 inspire， 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给他们一个 inspiration 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一些做家长的做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这一次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礼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开幕礼。虽然他们是很简单，特别比起2008年的这个鸟巢的北京的那一次的这奥运会的开幕礼，据说在伦敦这次的开幕礼所花的钱等于北京鸟巢这次所花的钱的1/3。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差那么远哈，但是呢，有人把这个中国的这一次的奥运会，当然就是一个空前的，搞不好也是个绝后的哈，实在是非常精彩哈。我们看到那个什么艺谋啊，那个张艺谋哈，他能够发明一个人在空中这样飞去点那个圣火台哈，实在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那么但是呢，在伦敦这一次呢，虽然他们是北京的那一次的1/3，但是有人给他们3个英文字的这个描写和他们这一次的开幕礼，就说小而美哈，小而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这个有7个从16岁到19岁的年轻人去点圣火的那一刹那，引起也是全场的大大的惊叹哈。没有想到这个他们英国也有那个非常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些表现。那么那这几个年轻人呢，16岁到19岁都是名不见经传，但是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就是西方社会西方文化是非常非常看重下一代。所以呢，我们今天教会的前途在哪里，我们教会的盼望在哪里啊？今天下午有机会刘景树牧师来，我们有机会也谈起 Lowell 教会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前途的发展。那么我再三的就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是说特别想到，如果将来我们要发展这个教会，不管是在硬体不管是在软体，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两代三代，也许下面一个是 1.5 代，然后是第二代。所谓 1.5 代就是所谓在 Overseas Race Chinese 这些叫做这个 ORC 啊，我们这些是叫做 OBC Overseas Born Chinese， 但是我们今天对着这些 ABC 中间还有一个 ORC。 那么刚才我听见他们这里有好几个人能够又讲 bilingual， 又可以讲中文又可以讲英文，我觉得这是一代一代慢慢慢慢我们往前走，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到底上帝今天设立这个教会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这次我们的题目叫做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当我收到这个你们大会的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讲，就是建立合神心意的我的家庭，第二方面是建立合神心意的神的家庭。对，事实上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啊。好像保罗 在提摩太这个那里特别提醒我们哈，在三章五节他提醒我们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自己的家跟教会对保罗来讲，这是两个是息息相关，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他这句话也说出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也说出教会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先想到我们的首要的责任是先把自己的家先带好。所以呢，这是两个不能分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很多基督徒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两回事情，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双，好像有点双重人格一样。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会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不一样呢？我常常就想到我们这些做所谓做领袖的人，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这些人的问题是台上和台下不一致，所以带出教会的信徒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的不一致。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哈，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呢，我刚才看了他们演的这个短剧哈，我心里面实在有一点有感而发哈。那么前面讲到游行这个事情，我也才发现，原来你们除了罗威尔什么什么华人圣经教会以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全世福教会，是吧？我知道，因为你们教会在 Chamber， 对，这另外一个名叫全世福教会。全世福教会听起来有点像开一个什么餐馆哈，全世福这个餐馆哈。那但是我为什么联想到全世福跟餐馆有关系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这次我跟师母从台湾回来的前一天早上，我的不到五岁的孙子，他要去幼稚园之前呢，就对着我们两人讲说，公公婆婆，因为我们是客家人哈，所以不叫爷爷奶奶，你说北方人的话叫爷爷奶奶，我们叫公公婆婆哈，我们在客家人叫阿公阿婆哈，叫公公婆婆。他说公公婆婆，我看看我看看他，然后他就说了下面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不到五岁啊，那今天晚上我请客。我一听，我说哇，这个人这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哈，就突然之间对我说，哎，今天晚上我请客。那我当然就对答如流，就问他，我说今天晚上你请客，你钱从哪里来？你有钱吗？他看看我，他说公公你有钱啊，公公你有钱。童言无忌，但是我突然想到，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有一句话，上帝在吃奶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我突然想到，我这是从台湾回来，主要在好几个周末在不同的地方要讲道，不同的地方要领会，不同的地方要负责这个没有关系，我不要，因为许长老昨天说不要喝水，我就忍耐不喝水，我要的话我再跟你要，没有关系啊。真的不要，谢谢。那个我要请客哈，那个所以呢，我在就在想说，上帝真是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讲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回来要在好几个地方，周末要讲到领会，或者说在聚会里面带领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在请客，对不对？因为大家来了哈，就是来等于说来领受一些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些灵粮的一些供应。后来我就想到这两三天我跟师母来是来请客的，但是我的孙子提醒我，你请客但是钱是他出的，天父负责在后面做那个后面的支持跟后面的供应。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如果有机会站在台上，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来这里供应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到教会里面真是有灵粮，真是有领受，真是有得着。但是也要常常提醒我们今天做传道人的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请客的人，那个真正的后面的支援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所以呢，我刚才想到这些事情心里很受感动哈。所以那次的奥运会的开幕礼呢，我就看到他们很看重年轻人，而且他们几个人一起 起把那204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代表的那些火炬把它点起来，把它变成那一次奥运会整个大会的这一个一个圣火台。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就 inspire a generation， 那个在单单开幕礼的时候给我的 inspiration 就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薪火相传，另外一个就是团队侍奉。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在一起有团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个人的这个得救的单位，也有家的得救的单位，有个人的侍奉的单位，也有家的侍奉的单位。所以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为什么今天我刚才讲说里面和外面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些讲员台上台下不一样。所以今天归根究底，教会的问题是在台上，教会的问题是在领袖，教会的问题是在核心分子，教会的问题不在边缘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慕道到今天还 hesitant， 他不能够他做决定踏入我们这个教会的范围。那些道理听了很多，但是他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讲道理的这些基督徒，他不能够把这些基督徒这些道理跟他的生活把它画在一起。这是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怪不得滕进辉牧师讲过去，我常常讲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讲每一次就提醒我。他说中国人把 leader 翻成领袖是一个非常传神的一个翻译。什么叫领袖呢？是一件衣服的两个部分，对不对？一个是领，一个是袖嘛，对不对？领和袖，领和袖是一件衣服怎么样最容易脏的两个地方。整件衣服最容易肮脏的地方就是领子跟袖子。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人把那个 leader 翻成领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这50年来被放在教会里面当领袖，每一次我一想到我是个领袖的时候，我就想到滕进辉牧师，老牧师他所讲的这件事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因为我们要透过合神心意的家庭来真实成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流通的一个表现。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这些题目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昨天我收到一封信，刚刚就昨天收到的，是我的妹夫让人家寄给他，他就把他转寄给我。就是那个 Billy Graham 今年94岁，他现在有 Parkinson disease， 他有这个 Parkinson 的病，所以他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在这个 Charlotte 的就是他的那个城里面，有一天要请他，就是要表示对他的一个 appreciation。那他说他不来哈，他不来，他说我现在很老了，而且我现在有 Parkinson， 会常常会搞得非常非常的尴尬。但是后来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很诚恳的邀请的话，他来了。来了以后他就在那个宴会里面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就讲到这个爱因斯坦的一个故事啊，他说爱因斯坦的一个故事。他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呢坐火车，在火车上，那当他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列车长那个查票员来了，从那个门过来，他坐在比较后面，他看见那慢慢慢慢来查票的时候，他就赶快就在口袋里面，在兜里面找找看他那张票在什么地方。他左边袋袋找不到，右边袋袋找不到，皮包打出来找不到，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找到，然后把行李打开就找不到，但是那个查票员已经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他到了他面前的时候，他双手一摊，他说对不起，我找不到那个车票，我找不到车票。那这个列车长就跟他讲 Mr. Einstein，他说没有关系，我认识你哈，因为你的样子我们都认识哈，所以呢我们没有问题哈，而且我非常相信你一定是买了票，不过你找不到票而已哈，所以没有关系。后来他就过去了，就没有查他的票。当他快要出那个列车的门的时候，他回头一看呢，看见爱因斯坦整个人趴在那个椅子底下，又在找又在找又在找，还在找那张票。所以他又回来，他就跑来跟爱因斯坦讲，他说 Dr. Einstein， 他说 Don't bother， 没不要去找票，没有问题，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你不会没有买票上车的哈。 后来他站起来，他就跟那个车长讲，跟那列车长讲，是你认识我，我也认识我自己，但是我不认识我到底今天要去哪里。因为那票上是写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你知道吗？他找不到那个票，他就不晓得到底他坐车今天要到什么地方。这个是 Billy Graham 最近94岁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发人深省的提醒。就今天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很开心，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很多这个在一起非常非常轻松，环境太美太好了。但是到底我们这几天，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题目，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真正来的时候去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不一样？让我们虽然不能做到这个脱胎换骨的地步，但是起码让我们有一个改变，有个突破，好像他们越狱主一样，一个突破的人生。所以我想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求主真是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心哈。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个如果要讲说要讲家庭的这个专题，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可以整理出整本圣经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总题。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我只有求主让我们举一不只是反三，我们可以举一反很多很多，因为这个里面的需要，这里面的内容是太丰富了，太丰富。那么我想今天早上我已经讲了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先很简单的复习一下今天早上看到的哈。今天早上我从这个创世纪特别提到，从神的创造来看哈，从神的创造来看呢，我们就看到是不是有一个麦克风拿在手上，我就比较可以转来转去啊，比较没有什么问题。OK。那么神的创造它的压轴哈，不是造人啊，这是一个观念哈。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它六天的时间，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第二天，从开始一直到第六天的结束，好像最后是讲到造男造女，是造人。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好好的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创造的压轴戏，最后最精彩最重要的就是家。所以为什么在路加福音19章，主耶稣基督对着该杀，杀该，对不起，杀该，因为杀该这个人太坏了哈，如果他在中国的话，人家一定跟他取一个外号叫该杀，那没有关系哈。那么这个撒该呢，他从树上下来，后来耶稣基督就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所以家是上帝拯救人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单位之一啊，一个单位。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提到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讲了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那是在传道书里面的话。那传道书里面提到的都是一些空虚啦，一些很消极的东西。但是感谢主，传道书的作者他在里面也放了一些正面的东西在里面，一些积极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个正面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正面的东西呢，很明显，谢谢。那么，那正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正面的东西就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他只有提到今天早上我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他并没有讲到两个人比一个人容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个性不一样，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背景不一样，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嗜好不一样，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但是上帝常常安排就是那么奇妙，就是把这两个人比一个人难的情形里面，能够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让我们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两个人比一个人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传道书里面第四章，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谈过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今天第二样东西。第一个，我们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题。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从帮配的原则，我们在今天早上也特别提到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哈有很多不同的口音哈。我记得我曾经在台中参加一个婚礼，我忘记了那个牧师他是哪里人，好像是 陕西人还是哪里人哈，他就读这节圣经，在证婚的时候就讲，他说上帝的这个神说，就是他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他的音啊读成哈、啊，说造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那么你们都笑了哈，那天大家都不敢笑，只有我一个人笑出声音来哈，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后来大家就回过头来看我哈，看我。因为他那天讲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他就读的乡音很重嘛哈。我记得那个牧师姓谢哈，不是你这个谢，是解释的那个解，有没有？解释的解的那个谢，这个字是个破音字哈。山西有一个解县，但是不叫解县，叫浩县。山西有一个浩县，有一个解元姓谢，那个浩那个解那个谢是同一个字。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个谢牧师我印象很深，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哎，他说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哈。后来有人就在笑说，哎呀，怎么读错了？我说也没有错了哈，也没有错。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看你这些结了婚的人，我真是不羡慕你们哈，我一点不羡慕你们，因为你们结了婚以后就被绑住了哈，就没有自由了哈。那么后来那个牧师，是个牧师，被人家这样讲，后来他就很严肃的跟那个人讲，他说我才不羡慕你那种自由呢哈，我这个被绑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他用慈神爱锁把我们牵引在他的面前，那个慈神爱锁就是结婚把两个人绑在一起的东西。绑在一起的东西，所以讲绑住也没有错哈。当然这里是讲帮助哈，所以我就从这个帮跟绑这两个字呢，我们就特别就帮跟配这两个字呢，就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自己对这方面的了解和这方面的一些解释哈。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帮的原则哈，帮配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帮。那么在哪几方面帮呢？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家庭这一方面来帮助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夫妻的角色或者夫妻的角色哈，我不知道应该叫角色好还是角色好哈。我们这边如果说是从国内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多一点就叫角色，如果台湾来的多一点就叫角色。你知道海峡两岸同样的字发音不一样的哈，那个混淆不清、混淆不清哈，这两个同样的字不一样，垃圾跟垃圾也都不一样哈，所以很多很多不同。好了，就叫角色吧哈。这两个人的角色哈，到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来讲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来看这个角色的问题。在家里面到底是男主外还是女主外，还是男主内还是女主内？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介绍说，哎呀，这个弟兄怎么样，很好。我说怎么好？因为他很爱主，他很爱主。哦，我说弟兄很好，很爱主。他说不是那个主耶稣的主，是煮饭的主哈，说这个人很爱主。所以后来那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哎，李牧师，我是家庭主夫，主就是煮饭的主，夫就是丈夫的夫哈。那突然之间我就在想，我说，哎，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家里面的事情都是太太做的，外面的事情都是丈夫做的，外面的东西都是老公做的。刚才叫老公老婆，所以我们把它改成老公老婆了哈。那家里面的事都是老婆做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相帮助的原则来看的时候呢，我想第一个我们从家庭的角色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哈。你看曾经大概一二十年前吧哈，在这个西方人哈，有一个叫顶客族，有没有听过 ？DINK DINK 叫 Double Income No 什么？No kid 哈，就是说你 double income 但是又没有孩子，哇，这个家庭很好。为什么有 double income？ 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是男主外女主内，是男主外女也主外，那么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见工作的角色或者在职场上面的角色改变的时候，当然在家庭里面也有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人，我们习惯了从孔夫子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回到家就是做老爷的，我回到家就是做主人的，回到家就是做老板，回到家就是做头的，有没有？今天我们分两组哈，大概都在偷偷的谈这个头跟头的问题哈。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讲到家庭夫妇的不同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从来没有把男女的地位看成不平等，他把男女的这个身份看成不一样。不平等和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OK， 如果今天我们一直从平等的角度来看这个，我想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我记得我太太在生老大的时候，她花了多少个钟头，多少很多痛啊，快要40个小时，就是那个时候一直好像很难难产。那么当然现在可以剖腹生产，但是那个时候呢，她就一直坚持说到自然生产。所以40个小时生下来非常辛苦，到最后还是被医生用钳子把它填出来的。所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老太太的时候，哇，她很生气哦，她说：“李秀全，老大你太太生，老二你生。”啊，说看她生的那么痛苦，她说这样不公平，老大生的那么辛苦，你应该生老二。我怎么生老二呢？各位，这不一样，因为角色不一样嘛。那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地方说啊，因为他生了，所以第二个应该我生，这叫平等。所以有很多今天妇解运动在那里讲平等，在那里争取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是不一样，不是不平等，是不一样，不是不平等。所以呢，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彼此在这一方面有一种彼此的帮助哈。那第二个呢，除了家庭以外，当然一个现在越来越看见的就是事业上面的彼此的帮助。那事业上面的帮助，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个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很真实的现象。因为当教育开始很普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中国人的妇女可以读书哈，跟宣教是有关系的。今天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其实天主运动，其实妇女可以读书或者戒烟戒那个鸦片戒毒，这些都跟宣教士有关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历史哈。今天教的这个基督徒或者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来，那么很多时候被误会说这些宣教士是带着不好的目的来的。再加上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不好的传言哈，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整个宣教士对中国社会的一些解放，对社会的一些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因为那个女人可以开始在受教育上面能够开始越来越开放，所以开始就发现两个人一起在社会里面在职场上面的工作的情形。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也带来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有些姐妹呢比她的丈夫更能干，可能她读书读得更好，可能她事业做得更成功，当然她所赚的钱也就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事业的这一个帮助的前提之下呢，我觉得夫妇之间应该学习怎么样信任，怎么样相爱，怎么样沟通。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学习上帝所造作他的蓝图所安排的这种帮助的原则的前提之下，让我们真是能够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些挑战。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朝坏的这方面来想。我们既然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福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事业上能够一起配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点哈。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今天早上也稍微提到哈，侍奉家庭夫妇两个人合在一起的一种配搭，是一个上帝让我们在侍奉上面的一种彼此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一起同心侍奉主，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夫妻能够来一起同心的在家庭里面一起来侍奉主，这是整个从帮助的角度来看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配，因为很多人提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配的这个问题哈。 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他们说，啊，他要 prom， 他要找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妈妈说，我一定我自己看过了，等等哈。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就看见到底我们配的观念是什么？什么叫做配？怎么样配？第一个配呢，生理上面的配，年龄上面的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男大女小，好，或者夫大妻小啊，这个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在生理上面，这些男人和女人的成长的过程，跟整个今天全世界讲寿命，男女寿命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结果，我们发现一般来讲，平均的来讲，男人大概都比女人在年龄上会比较短一点。所以呢，如果男大女小哈，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到一个地步呢，就比较多的是丈夫先离开的，所以留下的单亲，留下的那个母亲，留下的那个老人家，常常都是一些妇女。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药物了等等已经不一样，跟很多心理上面的一些帮助的其实一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但是原则上还是这样。但是呢，在生理上现在因为医学的关系，慢慢慢慢也看见有一些女大男小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理上面的一个平衡。那这个年龄上我不去多讲。有人问说，到底两个人相差几岁比较理想？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她嫁给她的丈夫比她小12岁。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不理想，就有人就问说，哎，就看着就有点怪怪的，就问他说，到底你丈夫几岁啊？啊，他说我们都是属虎的，有12岁嘛，所以人家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因为属虎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比他大12岁呢，还是他们同年呢，还是男的比他小12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差十二，但是在差12岁的情形之下，但是他们非常幸福。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生理的情形以外，还有第二个就是心理的状况。当我们讲到相配的时候，那个心理的状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独立和离开父母这种独立和自主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是今天我们在心理上，我们在整个婚姻的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么第三个呢，我想更重要的，两个人的相配就是灵里面的配合啊，除了生理心理以外，还要看灵里面的一个差，那个不同。你看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常常看重这个信仰相同的婚配，这是灵性上面一个考虑，灵性上面的问题。那么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啊，好像我们基督教太狭窄了。但是请问，两个人的嗜好如果相差很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痛苦的事情？男的非常非常喜欢听流行歌曲，女的非常非常喜欢听古典音乐，男的非常非常喜欢你要评剧还是京戏，女的非常非常喜欢意大利的歌剧。你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是很不容易，虽然他们可以彼此学习彼此适应，但是讲起来两个人嗜好不一样在一起是很痛苦。那既然嗜好不一样很痛苦，那请问信仰不一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差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婚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从信仰相同的基础来看。刚刚那妈妈说，哎，你不要那么快交女朋友好不好？爸爸说等大学再说。啊，我刚才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二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讲，他说，爸爸，我现在喜欢一个女孩子啊，跟刚才这个当时麦当劳牧师的儿子上啊，哇，他实在会演了。我们说，我今天给金像奖，我第一个给他。那么他就跟我讲，就说我要现在开始喜欢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说不要了，等大学毕业再说了。完全翻版，完全一样。你知道我儿子说什么吗？我儿子看看我，他说爸爸，那你自己呢？因为我跟他的妈妈在一起做朋友是在14岁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你看，你没有身教你怎么去言教嘛，对不对？你没有好见证你怎么去帮助人嘛。那后来还是姜是老的辣，我就跟我儿子讲，那这样好了，那你要教可以，那你就干脆就学爸爸妈妈学到底。开始交女朋友就很认真，就决定将来要跟他结婚。我儿子马上回答说 No way。 他说哪里有这种的哈，这个都是你们这些封建的思想，你们这些中国的老思想，我现在交朋友就交朋友嘛。所以你看哈，这个信仰的相同哈，跟时代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联在里面哈。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整个灵里面的这种配合哈，除了在信仰上面的本质的不同，我们希望有个调整以外，其实在量上我们也需要有个调整。一个人很爱主，一个人呢刚刚信耶稣，两个人在灵性上很搭不上。那当这两个人在质一样但是量不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在婚姻上面夫妻之间的一些困难。但是不要怕，我们靠着主另外一方面把它带起来。你这个跑得很快的，你稍微等一等。我的妹妹她到了香港参加了远东广播公司的工作，她已经侍奉主了30几年在远东广播，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她开始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她真是在灵性上真是爱主，她是整个投入，整个没日没夜的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向中国大陆经过广播。后来那段时间他们夫妻之间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后来我的妹夫呢，就因为我的妹妹这样子拼命跑在前面，他就偏偏的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抗拒，他就越来越热心，他就越来越冷淡，到一个地步两夫妻之间出了很大很大的难处。有一天我妹妹就跟我讲，她说哥哥怎么办，为我祷告。我说当然我为你祷告，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说你好不好不要跑得那么快。后来被远东广播公司的那个总干事卢嘉文牧师知道我这样劝他的同工，叫他不要那么热心。后来卢嘉文跑来跟我算账，他说你是什么哥哥，你是什么传道人，什么叫自己的妹妹不要那么热心。我说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事情，你不要管。后来从那天以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后来变成好朋友，不打不相识，跟卢嘉文牧师变成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后来我妹妹就听了我的话，她就开始从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如果你是她的牧师，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很气我，对不对？这哥哥在讲什么？但是我为做长远，为做他们的见证，我说你不要跑得那么快。感谢主，当我的妹妹 part time 去做 part time 回到家，真的把家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次有序的时候，我的妹夫转变了。现在他们夫妇两人在多伦多成为许许多多教会弟兄姊妹所知道的一对非常非常模范的一对夫妻，他们一起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事情哈，好像对一些传统的说法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在主的面前当准备的时候，我想到很多这些例子，也想到我跟李师母，他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生长的，我是我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你看我们两个人的宗教背景就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交往做朋友的时候，你知道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因为当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我印象非常的深哈，每一次我们团契完一起出去宵夜，或者出去吃冰了，或者出去吃面了，或者怎么样，如果一讲到出去玩，他们一定找李哥哥，如果一讲到什么属灵的事情，一定找林姐姐。你知道吗？每一次说啊，去哪里吃冰，李哥哥去哪里吃冰，问我，那我就带着大家就浩浩荡荡去吃冰了。 那么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呢，啊，有人突然就想说，哎，我们分散以前做个祷告，从来不请李哥哥祷告，从来叫林姐姐祷告。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那我在那样一个家庭背景出来，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有一次有一个人突然，哎，有一节圣经很棒哈，那节圣经不知道在哪里，过来问我去问他。他就问说，那节圣经是什么？那节圣经是叫做谁带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得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哇，我印象好深，我当然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人对答如流，士师记十八章，我告诉你，他回答的那么好，我心里面多伤啊。哇，我跟他做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我叫哥哥，他叫姐姐，但是呢竟然所有属灵的事情问他。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他是比我懂。但是感谢主，到今天哈，我竟然能够到一个地步，他来问我那节圣经在哪里。你知道为什么？两方面的努力，他让我努力，我去好好的去谦卑的去追得上他。所以说追女朋友哈，我突然有一个新的那种意义，我追他是要把他把那个灵性上面的差距能够把它缩短。所以今天你们夫妇在一起，我们讲了很多，哎呀，我们要怎么吵架时界啦，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头啊，或者是什么哈，要爱啊，要顺服。但是我今天讲的是一些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事情。今天你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负责的是长老也好，是传道也好，是牧师也好，我想我们看弟兄姊妹，看弟兄姊妹的家庭，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看一个弟兄很爱主，我们很高兴，看一个姐妹很热心，我们很好，但是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单位，那个夫妇。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灵里面的相配的时候呢，我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很认真的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很严肃的来想一想哈。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哈，他把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跟十二节，我把它念出来哈。他把这两节圣经呢用在夫妻的那个关系上面。其实这两节圣经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提醒他们怎么样大家能够按照不同的恩赐来侍奉主。我读给大家听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他把这两节圣经呢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上帝给夫给妻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有相同的目的，就是能够成全对方，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家庭。所以我稍微我们把这两节圣经稍微用别的字来取代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灵里面的配合是很重要。所以在传道书最后，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一个人睡怎么样，两个人比较暖和，到最后突然从二变成三，有没有？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前面就讲二二二二二，两个两个两个，突然到最后他提到三股合成的绳。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从传道书第四章三股合成的绳子这个角度来看，我把它叫做家庭或者婚姻铁三角。什么叫婚姻铁三角？就是三个绳子连在一起，它的坚固的程度是比两根绳子连在一起要更强，而且强得很多。那铁三角是什么呢？我们就画一个三角形，丈夫在下面，在左边，妻子在右边，上面是上帝。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三角的关系，当丈夫跟主的关系越靠近，妻子跟主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下面的底线就越短，对不对？所以当丈夫爱主，妻子也跟上，妻子爱主，丈夫也跟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自然就能够更亲密。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特别提到，你说我们已经结婚五十年，光总还有我今天讲上海话哈，说烦不烦？每天早上看到同样一个脸孔，每天在家里面讲，在讲话的对象就是他。哎呀，以前什么什么，这个你浓我浓，以前那种，哎呀，恩恩爱，后来慢慢慢慢就淡了，对不对？刚刚开始说，哎呀，我们非常有礼貌，对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 都非常恩爱，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哇，第一顿饭两个吃得好香，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还特别买了一个大铜电锅，哇，两个人在煮了一个小窝，我们俩人一起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哇，祷告完了以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多甜蜜啊！但是我记得那天那个饭呢，没有煮熟，因为刚刚结婚嘛，不懂嘛，啊，但是吃得很香，对不对？但是曾几何时，当我们这个结婚久了以后，我们的挑剔就更严谨了。你那煮的明明的，哎，我们就会挑这个又太咸，那个又怎么样？哎，你要害死我，搞得那么咸，明明知道我肾脏不好，我血压又高，你现在给我吃的那么咸，他忘记他那天晚上又不是故意的，那是多拨了一点盐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了后来，我们彼此的挑剔就会比较来得严重哈，所以呢，我们其实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我怎么样能够让两个人越老能够关系越好？透过耶稣，透过主耶稣。所以今天早上我讲哥林多后书5:17，这是我们拿来布道的一节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跟大概70几对的人证婚，后来因为做机构的工作就比较少证婚的机会。那我证婚呢，我跟自己许下一个心愿，我说每一次我证婚，我的讲道要不一样，我接受我自己的挑战。那怎么不一样法呢？就跟他们这一对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我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两个人是，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特别的经文要在结婚典礼的时候特别用的？他们说有，就要有的，就是说你们的丈夫要做头啦，什么妻子要顺服了等等，有很多这一类，或者人要离开父母了，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起了，这一类很 popular， 也是非常流这个大家习惯用的经文。突然有一天，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他以前也在你们 Lowell， 因为他本来在 Lexington， 后来到这边，叫刘青青，我不知道多少人记得他哈。那刘青青跟 Sandra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婚前辅导跟他们辅导的时候，后来我就问他，我讲到的时候，你们有哪一节圣经要特别，我可以去准备来勉励你们，也成为一个见证。他说根据多后书5:17，我一听。我说结婚怎么会用这一节圣经，又不是布道会啊！我说懂了，因为我知道刘青青的家长还是 Sandra 的父母亲，我忘记是哪一边还没有信主，所以希望透过他们的婚礼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的家人。但是当我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节圣经除了布道以外，这节圣经放在夫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也只有看对方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发现就有新的吸引，有新的吸引就有新的相爱。今天问题是我们很多对对方的认识，对对方的感受已经慢慢陈旧了，有很多 take them for granted， 把它看成理所当然。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的信仰来看对方。其实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记不记得约翰福音21章最后耶稣对彼得的那段对话，有没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等等。但是从21章19节开始，他耶稣就跟彼得讲到说，将来你年少的时候你自由，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把你绑起来，然后带你到你不喜欢去的地方吃屎，知道怎么死，荣耀神说的。接下来就发生另外一段故事，就是彼得对约翰有一些意见，对不对？他看见约翰，他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如何？你知道他圣经里面怎么讲？在二十节，在约翰福音21章20节，彼得听完了耶稣说他将来要怎么死，怎么样荣耀神，接下来他就突然之间就是对着耶稣，就后来他就看着约翰，他就问耶稣约翰怎么样。圣经有一句有几个字哈，是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彼得转过来看见那个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躺在耶稣怀里的那个人，他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请注意哈，彼得转过来就看见约翰。什么叫转过来？他原来是向着耶稣，对不对？他原来跟耶稣对话的， 当他转过来，他离开耶稣来看同工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所以这种灵里面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刚才提到奥运会，去年的奥运会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最后一首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叫什么？叫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都是冠军。我觉得他们用这个歌来作为整个奥运会的最后的结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金牌，有银牌，有铜牌，有的人跑到那里去，哎呀，拼了命，结果呢，几年的这个，或者甚至十几年的一些准备，很失望的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最后选的这首诗歌，这首歌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s， 不是双赢，是全赢，我们都是得胜者。我盼望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子。我们真是到了一个地步，不是你赢我输，我赢你输。今天早上我们提到这个吵架事件，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吵架赢了，吵架输了婚姻。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这种的赢，不是一方面的赢，而是我们能够两方面，我们整个家庭在神的面前蒙恩哈。所以呢，我想你们听我讲就知道，去年的奥运会给我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真的。Inspire a generation， 也是求主成为我们这次聚会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 inspiration， 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好，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那么第二个是帮配的原则，那第三呢是传宗接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养众多。那么很清楚的，他用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创世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Godly offspring。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整个传宗接代这个生养众多，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些挑战，是让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下去。感谢主，主让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看见福音慢慢慢慢在这一方面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为主做一个很正面一个很积极的见证。那这里提到两样东西，生我不讲了，生我们知道生是一个很付代价的事情，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当一个姐妹，当她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她是经过一些相当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但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生下来的下一代叫做什么？叫做虔诚的后裔 ，Godly offspring， 虔诚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家庭。孩子们的灵里面的光景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不是单单夫妻，也是两代，也是三代，我们讲薪火相传，事实上就真是看见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见证。我们常常讲同心合意哈，我常常觉得我们只讲横的同心合意，我们没有讲纵的同心合意。什么叫横的同心合意呢？我们一起做同工，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谢弟兄在台上，昨天我讲他替我翻译，那是平衡的一个合一。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很认真的来思想另外一种的合一，叫做重的合一，两代之间的合一。所以怎么样能够所谓的在跨文化教会里面的跨文化的家庭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把下一代能够带出来啊，能够把下一代带出来。所以这个生呢，我就不在这里多讲哈，我们就在这里讲一点养啊，因为生养众多是两方面，第二个是讲到养。那怎么样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有很多地方可以引用经文哈。不过我今天呢，我就特别引用的一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他们。第一个叫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个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哎，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保罗为什么只说你们做父亲的，母亲哪里去了？他好像特别想到父亲。后来我就在揣摩哈，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在历世历代哈，讲到教养下一代，母亲好像比较着重在生，父亲好像比较着重在养。虽然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但是呢，我想有它的道理。再加上历世历代哈，很多人讲到家庭的责任的时候，好像父亲就常常被放在一种被调侃或者被讽刺的一个对象。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可以明白他的那个意思哈。有一天，一个小孩从学校回来，回到家，他一进到家里面，他第一个就要找他家的狗。他家的狗是一个小一个白狗，一个白毛狗，只要叫白白。他一回来就说白白哪里去了。后来他的妈妈说，白白死了，因为那天出了一个车祸，在门口，那白白被车撞死了。他就只是说白白死了。这小孩听了以后就跑出去玩。这个故事非常讽刺，他出去玩，玩到晚上快吃晚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回来再找白白。再来找这个狗，还是找不到。他就问妈妈，说妈，白白哪里去了？他母亲说，白白死了，我今天下午不是跟你讲了吗？他被车子撞死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啊，白白死了，他被车子撞死了，哇，就大哭起来。他妈妈就说，为什么下午跟你讲，你都没有反应，我现在跟你讲说白白死了，大哭。他说不，今天下午我听你讲，你说白白死了，我听错了，我以为说爸爸死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哈，非常非常的让人家很心酸，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哈。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是台湾一个教育部的一个官员哈，我想这里可能有些人认识他，叫阮大年哈。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讲的这个故事，那个故事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我一直不会忘记。到底今天我在儿女的身上，我的身份是什么？一个做父亲的。当我们讲到养的时候，到底我们这做父亲的角色，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另外一个很有讽刺性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我收集了以后，我觉得也是发人深省。有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他是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一个博士。他家有一个女孩，有一天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跑到这个心理学的博士的爸爸的书房，他说：“爸爸，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啊，就好像今天这个戏一样。就是说班上有个男孩子打电话来约我去看电影，第一次的约会，他就问爸爸，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可不可以去，尊重爸爸的意思。后来那个爸爸就说 OK， 你出去玩玩一玩哈，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他就把门关起来，他就把他的博士论文拿下来，就看，就研究，看，现在是轮到自己身上了。到底一个 teenager， 他第一次问他的爸爸妈妈，有人要来找他，要是有约会的时候，要怎么回答他？好了，隔了一段时间，他女儿回来了，敲敲门，说：“爸爸，有答案没有？”“有啦，有答案了。”他就说：“什么答案？”说：“去问你妈。”就去问你的妈妈。你知道这是很有讽刺性的东西。
今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人，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需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想想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花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刚才一直在讲说什么他们外国人，他们外国人，我搞了半天到底谁是外国人，我们这些才是外国人，他们这些都是外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西方人，我常常想到他们在那里讲说，今天我们到底给了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有一句话说 love 爱这个词怎么拼的， love is spelledTIME， 很有意思、啊、Love is spelled L-O-V-E， right？ 不是 L-O-V-E， 而那个 Love is spelled T-I-M-E。 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孩子，而这个时间是 quality time， 而不只是说我跟他花多少时间几个钟头，到底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像我的孙子一样，可以讲一些话，突然之间上帝就透过他给我们一些启示。你不要以为说我跟孩子们的交往就是我教他，很多时候是他教我。今天中午吃中饭的时候，我吃到一块 apple pie， 吃了一块 apple pie， 我就今天下午赶快把这个 apple pie 的故事加在我的讲章里面，因为这 apple pie 给我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很深印象的一个往事。我爸爸来美国哈，他很喜欢麦当劳，不是你们教会的麦当劳，是真正的 McDonald's。 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apple pie。 他最喜欢吃的是 apple pie。 那每一次呢，他一看到那个麦当劳的这个招牌呢，他说：“哎，停车，停车，停车！我知道他想吃 apple pie。”后来我们就一定经过 McDonald's 之后就去吃 apple pie。我爸爸92岁离开世界回天家，所以他80几岁、90岁的时候还是很喜欢吃 apple pie 啊。但是每一次他一叫 apple pie 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他的对面，我看他很欣赏的 apple pie。很享受那个 apple pie， 当然因为那 apple pie 很热嘛，它是从 oven 里面拿出来，所以吃的时候呢就很广东话说好冷整啊，就很怎么说，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吃相不好看，因为它的这个什么那个 apple pie 就从嘴唇就流下来，但老人家流下来也没有感觉啊，一面吃那东西就流流流，甚至流到身这衣服上面。我当时看了以后就很不高兴，我说心里面就想，以后不带他来吃 apple pie， 每一次带他来吃 apple pie 就很丢脸，丢谁的脸？好像他丢脸，我带他来我也被丢脸。所以我就拿出手，说拿出 napkin 来，就跟他擦他的嘴巴。90岁的老人家，他也无所谓，就给我擦。我一面朝我心里就一面在骂他，说老人家吃相怎么这个样子。我印象很深刻，这是我对我父亲的一种孝顺，但是一种不甘心的孝顺。后来我父亲走了，回天家了，所以以后也不需要带他去对，不需要带老人家去吃 apple pie。 有的时候我回到台湾，我想在故事下面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带我儿子去吃饭，当我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我的儿子拿出手帕来擦我的嘴角。当他擦我的嘴角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那个 food court 那个地方，是在一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室，我就流泪，我就哭起来。我儿子吓一跳，怎么跟你擦擦嘴巴你就哭了。我想到我父亲，那时候，哎，我真是气他哈，这个老人家吃相那么难看，今天轮到我，今天我儿子突然对我这样。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教养儿女只是我们教他，上帝透过孩子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不是吗？ 不要说儿子，连孙子，所以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克服许多的难处。就是这个儿子，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插我嘴角这个儿子，在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不知道干什么，我也忘了，反正脾气很不好，心情很不好。后来那小孩稍微，我就一巴掌打过去，打了以后当然他就大哭，很冤枉，很冤屈。我一打我就知道我错了，我一打我就知道我的脾气不应该发了。那我在教养儿女，我这样教养，我以为这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爸爸也是人嘛，对不对？但那天晚上吃饭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整个晚上我就一直对儿子有很大的愧疚，因为那个时候儿子也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后来那天晚上他很快就去睡觉，但是圣灵一直感动我，你要教养儿女，难道只是口里面教吗？你教养儿女，难道你不应该有身教吗？后来实在憋不过那个圣灵在里面的吹逼，后来我就到他的卧室里面去，我一打开灯，我发现他转过身来睡着了，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在假睡，因为闭着眼睛还在眨眨眨眨，一直在眨。五六岁的孩子就懂得怎么样子逃避父亲，我不晓得他大概怕我要继续骂他啦，或者是责备他，我在那里眨眨眨眨眨，我一看孩子睡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他睡了，不是我不愿意来，是他已经睡了，以后再说吧。但圣灵提醒我，明明不是睡，他明明他在假装，他根本没有睡着，怎么办？我只好坐下来，抓住我儿子的手，五六岁的小孩，我说凯恩，爸爸今天发脾气，错了，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的儿子怎么样？本来是眼睛眨眨眨眨眨的，他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五六岁的孩子，他就跟我说，爸爸对不起，他说我也错了。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在想，我说主啊，做父亲多难啊。以前在台湾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天才老爹，我很反对这个天才老爹这四个字，没有一个老爹，没有一个老娘是天才的，我们都要带着个谦卑的心来学。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特别是两代之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他得帮助我也得帮助的这样的事情。十九世纪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奋心家叫 Jonathan Edwards， 其实他的工作的范围就在 New England 这一带。他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每天三次为他儿女得救的事情祷告，每天三次，每天三次为他儿女得救的事情祷告。但是那个故事告诉我们，那句话告诉我们，当他在开始每天三次为他儿女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结婚。所以换句话说，他在结婚之前就天天纪念他将来成家以后那个儿女的得救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时间我们也差不多了，让我们真实从这三方面来思想，从上帝的角度，从他创造的角度，从他创造的目的怎么样帮怎么配，到生养众多，我们不只是要生，但是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养育他们，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想今天晚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会分组，对不对？等一下是不是要分组？本来说希望我有一些题目拿出来给大家讨论的，不过我想我不需要拿出它讨论，我希望大家分组的时候就把你的感受或者你的问题在你的小组里面，从今天早上听我听师母讲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有机会更深一层的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明天早上主日崇拜， 道会要我另外讲一篇信息，我明天早上会讲一篇这两三年我心里面很重的负担的一个题目，叫做上帝同在以马内利的在世。然后最后一堂我想了很久，挣扎了很久，我想我要讲一篇非常非常具体实际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讲话，怎么样交通，夫妻之间怎么样说话。其实这个说话的这个艺术不只是在夫妻上面，也在我们的教会的同工，甚至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跟我们的同事，求主让我们学会讲话。所以呢，我想明天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这两个题目是我心里面很重的负担，也盼望能够在很多的观念上给我们弟兄姊妹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在这里开开心心，我们今天有一天非常充实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有你在我们中间，主要我们可以享受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福分。天父，我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讲员，包括每一个听的人，主要我们有不同的需要，就求主照着我们的需要，求主你给我们一些属灵的供应，给我们一些很深刻的反省，也给我们一些很诚实的在你的面前来处理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很困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在我们中间已经信的，愿主让我们真实能够更上一层楼。在我们中间有慕道的，主啊，我也求主你特别的恩待，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不是人的话感动人，是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能够帮助我们带来新的突破，你能够带领我们有新的更新，你能够带领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晚上我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好的休息睡眠，明天预备我们的心再来接受你自己的恩言，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再次用掌声来谢谢林牧师今晚上的演讲。